中国制造业扩张速度放缓，就业状况继续恶化，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大幅下挫，经济正出现萧条迹象，官方数据也不讳言，中国内外需求疲软，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全部失去动力，通货紧缩的阴影越来越重，国内舆论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会出现日本失去的十年。然而观察人士认为，经济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一旦中国出现十年以上的经济萧条，就业、民生和社会维稳的压力将远超日本。那么如何正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形势？为什么说中国此刻面临的通缩、通货紧缩后后果呢？要远超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年日本有什么不同？经济萧条将给习近平集权统治带来怎样的不确定性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一位仍然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你好，徐波，你好。
好，另一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徐波主播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说起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国国内外的评估有很大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经济数据显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已经全部熄火，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我来请教南卡大学的这个谢田教授，这种估计符不符合实情？您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这个基本上是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中国确实在进入那个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对吧？但是对这个通货紧缩是不是这样呢？我可能还有所保留，对吧？至于说这个我们一般人常说的说中国这个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啊，实际上你要是我们要仔细看一下的话呢，它这个投资呢是除了房地产和那种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外，其他的投资呢实际上也跟这个进出口这个企业产业链和世界工厂有关。而消费呢，当然实际上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对中国有那么举足轻重意义的，就是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例呢实际上是非常低的，远远达不到像美国这样的水平。所以最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进出口的萎缩，对吧？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的这个丧失。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中国经济，我认为现在衰退呢很可能会衰退到退到二十年前，就是回到就是当初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那个状况。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所有这个国际作为市场，西欧美的市场呢基本上都对中国呢开始关上了大门。
但是啊，刚才这个谢教授呢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呢是啊觉得形势很严重，但是中国官方好像不同意这种判断。我们看到这个央行负责人、统计局都出面断然否定中国会出现通货紧缩，即将出台的这个经济数据依据呢也显示说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同比将出现高达7%以上的涨幅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出台了，说呢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同比呢增长了6.3%，没有达到7%。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估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您如何解读中国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相差甚远的这种数据和评估呢？
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的官方的统计数据啊，里面这个水分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连那个两任总理那个周荣基和那个李克强他们都公开表示过不相信这个自己领导的国务院所颁布的一些统计资料，他们宁可自己去搞一套那个测量数据。那么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朱镕基呢就上过当，他那个去调查那个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粮食储存的时候，就被别人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还是后来那个看到那个有人揭发这个东西以后，他大怒的，才知道自己上当。那么以如此精明能干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总理都上当啊。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企业啊都是有基本账的，那么就看需要，是官方来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要看的，还是什么那个亲戚朋友要看的，所以呢。连那个上市公司这么严肃的那个事情啊，到那个纽约华尔街来上市的很多中国那个公司嘛，都是做假账的。那么另外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薄熙来，薄熙来就是那个当时是副总理嘛，他负责那个经济方面的。那么去开那个庐山会议，1959年，他上山的时候就带了两套数字，就是看风向。如果是要批左，他就拿出那种比较右的那个数字，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数字。如果是批那个右，他就马上拿那个极左的，就是形势一片大好的这个数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比较谨慎是应该的。那个所以呢，一般的那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家都是对那个水平，就是。这个数字，那每一年的数字，那个大和小还是怎么样，都是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宁可看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趋势，因为趋势呢，里面的水分，如果你是有水分的话，会越来越荒谬，越来越荒谬。你一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调整的啊，就像那个中国的人口数字一样，它最后一定要做调整。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抱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吧。
好的，那么以第二个季度，这个 GDP 增长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很说明问题。一位叫"功成不必在我"这位网友，他说，不论是出口贸易还是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几大传统引擎近期都动力不足。分析人士指出，增长数字走高，只是因为去年的基数惨不忍睹。那么今年第二季度的数字就是这样，6.3%，这不错。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7%，这个听起来这增长是全世界领先。但是不要忘了，去年同期增长的数字是惨不忍睹的，因为中国风控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他说，对于通胀紧缩、经济萧条，习近平并不放在心上，甚至呢，不是共产党很在意的事情。独裁者考虑的第一要务是自己的权力的稳固，独裁政权的安全。习在各个场合安全说个不停，已经明白告诉大家他在意什么。若有人还在一厢情愿，拿普遍规矩衡量独裁者的心理，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我们看到，无论官方如何否认中国出现严重的这个通缩，甚至呢有人说达到萧条的前夜，正在成为许多经济学界和业内人士的共识，也符合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观察和感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也在担心，说中国有可能出现日本1990年代失去的10年。我来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中日之间的这种对比？中国今日的经济处境和当年的日本有什么异同呢？
这个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呢，这个我想文观中教授是经济学专家了，他肯定可以得指正啊。就是我认为实际上是有一定有一些表面上的一些相似性，但实际上本质上是非常不同的。那最大的相似性就是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啊，然后导致这个整个一般认为是房地产崩盘以后呢，整整达到高达10年的经济衰退，然后呢甚至扩散到20年、30年啊，说什么失落的10年、失去的10年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看来已经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的重新认识日本这个所谓的衰落的10年，实际上是没日本经济确实是在放缓啊，是在进入呢。这只是实际上是相对于在这之前的那些日本经济高速的发展啊，对房地产市场确实是破灭了，但实际上日本整体的经济呢， 还有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啊，还有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实际上呢，很多人已经开始重新来审视这个日本的十年。你比方说，有个《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的发表呢，他说所谓的失落的日本只是一个传说。还有这个《经济学人》呐，其他都有外交政策都有一些指出观点指出呢，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差，对吧？实际上，日本的那些企业呢，通过这些十年和20年的那个经济的，就是说，实际上是那个低迷的增长，但实际上成功的转向，成功的就所谓度过了这个难关，并且日本人民的那个生活水平啊、现代化程度啊、社会的那种均富啊，其实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国是没法可比。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呢，除了房地产泡沫这些破灭，这一点和日本很像，但中国深层的问题，真正贫富差距的问题，导致高大的那个非常高的失业的问题，和整个产业链在转移失去离开中国，这些都是日本所没有的。所以中国要承受的这个要比日本那个这个经济这个十年的所谓的衰落的十年呢要严重的多得多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当中国官媒和官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的淡化日本失去十年的这个后果和影响的时候呢，更多的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一旦中国出现日本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其就业、民生和社会维稳的压力将远超日本。我来请教文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哦，完全同意。刚才那个谢教授对那个日本当年房产破灭以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做了很客观的那个评论。我呢，只想再补充一下那个这个背景啊，因为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徐波主播跟我提的问题相关的，就是日本当年呢也出现了，就是他一定要保护农田，那么然后把那个城市用地控制得非常严，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土地的供应就是变得非常稀缺，然后使得房价变成天价，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老百姓赚的钱就是很大一部分必须要去急需，然后买了一套房子，而房子又很小，那么这个就变成很畸形，就是变成那个就是日本大部分人无法消费这个本国生产出的产品，所以本国的剩余产品就特别多，那么然后就用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压低的人为压低的那个汇率，那么就使得日本产品变得非常便宜，大肆的倾销那个全世界。那么全世界拿他没办法，但是呢，美国对他是有办法，因为美国是他的最大的市场，所以美国就跟他协商，就是是双方坐下来好好谈的，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啊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的根子也在这个土地问题上，那么然后呢，日本后来就接受美国这个建议，那么放松对农田的那种限制，因为日本不可能有这个农业的比较利益的，你应该想通，你自己的产品倾销全世界，然后呢，你一定要自己生产大部分的农产品，这就本身就不公平的，对吧？那么但是呢，他那个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好嘛，所以也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他就接受了。接受这么一来呢，当然房地产它是撑不下去，因为土地供应一进来以后，大量房子造出来以后，这种天价房，这个天价的房子是房市是支持不住的。那么这个当然是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它毕竟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么另外呢，它那个当时的各方面都比较好，好比说那个贫富差距很小，那个失业率很低，那么人口呢又它这当时也是进入那个衰减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社会你看没有任何风波，这个非常平稳的就过去了，而且呢没有影响到他那个技术创新。你像那个最近几年的那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量都是日本的，因为他跟那个西方这个各个国家的关系也很好嘛。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以后是不可能有日本的这种内外的环境的，因为它体制不同，它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一个社会制度，它跟西方现在关系搞得那么僵，那么另外呢，它那个本国的那个科技的创新活力是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接下来这个中国面临的困局是非常严重。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评论。大猩猩 Coco 说，中共如果妥协才会步向日本失落的十年，很简单的道理，山清水暖一定会比日本更严重，除非某人让贤。 Darren Wong 说，日本当年的房岛银塌是民主政体市场行为，如今中共的房岛银塌全部主体参与是国企，这回国企死完了，中共就完了。收 GX 日本呢，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因为在法西斯美国面前跪了，所以失去的是永远。拿断机之犬来跟中国比，所以你们的老美永远活在过去。好，我们现在网友们啊，我们现在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里也不示弱啊，他们给我们来了大量的这个意见，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只能选读一些。叫阿华田啊，阿华田，圣上在位，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好，只在乎权位斗争，是不可能在乎百姓的民生和好与坏。H 张说，中国经济崩溃四部曲：通膨、通缩、滞胀、恶性通膨，然后就是幸福的开始。能生活在恶性通膨之下的中国，你就可以暖心的偷着乐了。于四郎说，中共爱面子，中国人民更爱面子，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知道面子才不能当饭吃，只有自由才能当饭吃。塞尔以点带面讲一个中国经济无解的事实，河南银行所有大储户取不出存款，集体抗议遭维稳，储户无奈借贷维持日常生活，欠款过日啊，欠款过还款日，还款还还不上却被刑拘。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吧。说到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这个后果，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已经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唯一的一个基石，也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观察人士大都认为，如果中国出现房屋价格大幅缩水、这个失业率飙升、收入下降等经济萧条迹象，将严重威胁中共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后果要比日本严重的多。谢教授您怎么看？
确实是这样，因为刚才那个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员也指出这一点，就是像日本的话呢，它这个都是市场行为，即使房价过高，刚才文教授也提到，因为土地啊、农田的政策呢，导致的房价过高，也是日本实际上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泡沫现象。但实际上真正是卷入的话呢，都是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啊。那破灭的话呢，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公司啊这个垮掉，但并没有影响到日本政府，也没有，基本上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呢也非常之小，你知道。而中国不一样，你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房地产这个整个这个开发啊，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实际上是官方一手推动的，实际上从中国官方呢卖土地到土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到后来呢，这些开发商也好，银行也好，持有大量的这些抵押贷款的银行也好，整个这个中国经济的泡沫都建立在这个房地产企业上。
嗯，
而整个现在这些债务呢，也都在落在这些，落在老百姓身上。很多那些贷款呢，也在这个银行国有银行体系里边。所以，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话呢，那后果比日本要严重的多得多得多，因为这实际上直接会这个摧毁中国的这个金融体系，中共的国有银行体系。所以说为什么中共呢也非常非常害怕，并且一再的就想办法要维持推迟这个泡沫的破灭。
虽然我们说中国有句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分析人士大多同意习近平开启了一条不同于其前任邓江湖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这样一个路线，就极大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国内的环境和地位，被称为加速中共失败的总加速师。我来请教文教授，外界认为当今中国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 即便不至于造成中共的统治危机，但是可能会为习近平苦心建立的个人集权专制制度带来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您怎么评论？
哦，我是完全同意啊。这个，因为从中共这个历史来看，这个他的那个在国际上如果面临这个困难的话，他那个内斗会加剧。你像当年那个中共跟那个苏联搞那个矛盾，后来那个国内就引起那个毛跟刘和邓的矛盾，那么最后导致的那个文革十年这个内乱这个浩劫，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再度出现啊。当然我们现在只是说是一种概率啊，但是呢至少啊这个经济萧条对吧，各种困难一定会使得内斗加剧，然后呢会导致某种意外的事件，这个概率会上升，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老百姓要受苦，这个因为这个内斗以后老百姓肯定要受苦，而老百姓受苦了以后，他中共他的一个法宝就是去煽动这个民族主义，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美帝或者是西方这个帝国主义搞成的，那么这个会使得整个社会变得非常紧张，要去抓这个阶级敌人，要去抓间谍等等等等。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做好那个长期性的一个准备，因为这就是中共或者像古巴或者像北朝鲜这种政权的一个特点，他那个除了谎言之外，他还有一点就是刀把子、枪杆子和那个笔杆子，对吧？这个三个子，这个控制在中共手里边。他可以用暴力来镇压那个人民的这个反抗，所以呢要准备好那个长期的一个抗争。
好的，那么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呢说这个这个中国的按照传统来看呢，按照中共传统来看，就是说中国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内斗。那么您认为目前这个习近平他跟他的前任邓江湖这个在路线这个问题上啊有没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呢这个改变对于影响这个中共统治集权之间的内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给我们简要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呢是这样认为啊，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嘛，在中国一定形成了很多的利益集团，其中有的利益集团它是靠那个靠贸易啊，靠那个西方这个搞那个友好啊等等，那么他们当然也发了财，但同时呢就是使得中国的经济当然有一个所谓一个奇迹性的增长，那么现在这个都变成就是烟消云散了，那么这些利益集团当然就不高兴。
好的，
那么然后就觉得，因为本来以为这个习他有几下子嘛，他可以把那个世界搞定嘛，连那个美国都要磕头嘛，都要那看起来没有。
对，
那么老百姓也是啊，老百姓现在日子越来越苦了，他们也会在那个利益集团当中选择嘛，哪一个利益集团对他们有利。
好的，
所以我觉得会有内斗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谢田、文冠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